用歌舞与音乐再现中华五千文明，东西方乐器的巧妙结合演绎的动人旋律震撼了世界各大顶级剧场。现应大家要求，神韵奖各类新老作品上传到网站供大家欣赏和购买，网址是神韵creations.com， 或用中文搜索神韵作品也能找到这个网址神韵creations.com。 欢迎您点击观看、购买、收藏或赠与亲友，愿承载着神之韵的天籁之音温暖与鼓舞更多的人。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我的产品质量好，想让湾区的朋友都来买。
我的服务超一流，我想帮到更多人。
生意做了好几年，我想找到高质量的客户。
我想进军西人市场。
我的客人在哪里？
您的客人在这里。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 AM1400 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及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 Facebook、Google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哎呀，又来生意了。
希望之声广播和数码推广团队为您的生意助力，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希望之声捐车故事，家住 Sunnyvale 的陈先生捐给希望之声一台沃尔沃。陈先生是我们电台的老听众了，几乎从我们开播开始就一路陪伴，后来我们有了 YouTube 节目，他又开始看我们的视频节目。陈先生觉得呀，我们的广播节目无论是新闻类的还是生活类的，内容都非常的好，充满了正能量。
我觉得你们的节目非常好啊，我常听，觉得无论是新闻或者节目的内容都是非常好的内容，充满了正能量的，而且对我们湾区的居民都有一些帮助的。你知道这个世界现在有很多东西是正邪不分、是非黑白不分的，但是在希望之声所播报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正义的、非常公正的。
除了在价值观上产生共鸣外，陈先生也感谢我们的节目在生活上实实在在帮到了他。他特别提到《天南海北话汽车》这档节目，
有一个节目叫做怎么修车的节目，我们常听到它里面讲到这个关于车子方面的事情，我觉得很有帮助啊。
平时上网的时候，陈先生也非常喜欢看希望之声 TV 方伟、张天亮等很多主持人的 YouTube 节目。
我听很多希望之声 TV 里面播报出来的新闻，比如说最近的这些时事新闻啊，无论是这个关税的问题，或者是政治，中国大陆政治方面的这种问题，我觉得都不错。
陈先生和太太现在住在一个老年公寓，家里总共有三部车，这辆沃尔沃已经旧了，他们本想看州政府是不是能回收处理，但后来想到希望之声有捐车，可以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当我们向陈先生表达感谢时，他谦虚地说，
没有，我们真的没做什么，我觉得你们做的对这个社会啊，对整个人类，我觉得真的是不少，如果我们能够多给一些捐助的话，可能对你们还会有一些帮助。
这里再次感谢陈先生和太太的善意，华人的公益事业需要您的助力，让真实的声音传播得越来越远。如果您有旧车想捐或者买卖二手车，都欢迎您联系希望之声的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 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4月28号，又是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呢有很多的新闻啦。首先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啊，是一个比较低沉的这样一个市场。今天一整天基本上市场始终处于这样的一个走跌的这么一个情况。但结束的时候哈，它反倒呢有一些好转。今天4月28号呢，在加拿大是一个大选，那么也将决定着他们谁是他们的总理。那么这个人也决定着未来4年到5年呢加拿大的命运。现在加拿大人也非常非常的焦虑，常年的这种高税收，以及呢现在目前更大的一种文化上的方面的冲突，已经呢到了一个临界点。所以呢，现在他们的年轻人也是看不到未来，房价涨得又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很多的东西呢已经到了一个，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他们的选举哈，那很快明天就要出来结果了。加上中共呢对加拿大的渗透，今天川普呢又发表了一个 X 呢，他直接又呼吁呢加拿大成为他的51个州。那么这个呢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那对他的呢这样的一个说法，很多加拿大人呢是觉得我们愿意成为第五十一个州哈。但是呢政客们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呢认为他会煽动民意的啦。那所以呢川普今天再一次发表这个呢，和一个多月之前他说出这句话来讲呢，相对来说反弹力没有那么强了哈。那这是明天咱们看结果。这是今天的4月28号发生的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今天呢还有4月28号呢还有一件国际上大事儿，是俄罗斯的外长他在接受巴西的一个媒体的时候，以书面问答的方式，基本上等于说释放了他呢可以停战的一些条件啊，必要的条件。那今天呢我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大家去过一下。因为呢在这个背景呢，是在这个周末呢川普参加了罗马天主教教皇的葬礼的时候，他单独和泽连斯基坐下来去做了一个一对一的谈话。那同时呢他也是首次对普京表示出了不满和恼火。那么这些呢都是在背景之下呢，今天的外长列出了他的条件。那么这个条件呢到底是一个狮子大开口，还是说一个比较务实的啊，是表现出了这个诚意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之后呢再给大家分析。今天呢是本周啊是一个大的科技周啊，我这上周已经为大家预告过了，是经济数据和财报呢密集发布的一周，而且呢都是对市场有重大影响的公司和数据。投资人呢也会正在密切的观察着目前的贸易战啊，或者是叫做关税战各个方面的一个初步的反应。那今天呢对川普的百日啊，他到30号正好是上台掌握政权的百天啊，那都开始时代杂志此前就做了采访，那各方面都在做总结。那么从这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上任百日之后呢他取得了哪些的政绩哈。那也看到呢他也有一些所带来的震荡，那这个震荡呢也是对他的冲击也不小，因为呢这些震荡也会被媒体用来呢是不断的去夸张。那今天呢我们看到道琼啊今天最终是收涨的，那上涨了114点，涨幅达到了 0.3% 哈。这是道琼已经是连续5天都是收红的了。标普呢它其实今天一直下走的，一度呢跌过超过大概1% 左右，但随后呢回升到平盘之上啊，略微的上涨。大型科技股纳指早盘是重挫之后呢逐步又收复了失地哈。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没有什么坏消息，几乎好像有点过去了，但震荡呢还会在持续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看到最终标普500指数是微升了0.06%，这个呢它就算是一个平盘啦，连续第五个交易 日走升，也表现连续第五个交易日走升啊，都是从去年11月初以来的最佳哈。升的幅度咱先不说，但是呢连着算是走红了5天，这个把4月份基本上震荡哈，巨大震荡的这部分呢稍稍哈现在有点喘息。纳指呢最终还是收跌了 0.1%， 费半呢今天是下跌了16点啊，那跌幅是 0.38%， 收在 4235.62。 今天的一些反应是因为像 NVIDIA， 现在呢华为宣布呢 他要正在准备测试一款新的芯片，并且呢，希望他的这个芯片的性能能够超过 NVIDIA 的 H100。那么这个 H100 大家知道已经被拜登政府已经给禁掉了哈，不允许出口中共国。那么也是呢，训练人工智能的一个热门的芯片。那么这个消息呢，消息本身冲击了 NVIDIA 的股票，英伟达今天的它的股票下跌了 2.1%。纯粹是消息的震荡。因为今天呢，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他们都是呢对 NVIDIA 的股票呢继续看好哈，就是不认为这个市场的这种担忧是成立的。今天呢，还有是财政部长的 Bessent 哈，他为了缓解贸易紧张，他直接就讲到，这种紧张所造成的这个责任呢是中共哈，他是在接受 CNBC 表示的，他说他认为应该由中国来缓解紧张局势，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出口是我们对他们出口的5倍。同时呢，他也是向市场释放呢和其他的亚洲贸易伙伴，特别是印度的贸易谈判的进展相当的顺利。那一会儿呢，他这块涉及到一大堆的事儿，我再详细的再给大家去讲哈。今天呢 Deliveroo 因为潜在的收购呢，它的股价飙升。这是一家在伦敦上市的食品配送公司，他们收到了 DoorDash 的$36亿收购的提议，所以它的股价呢直接上涨了 16.5%。那么按照英国的规定啊，它 DoorDash 呢必须在5月23号前正式的提出报价，要么呢就放弃。所以呢，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现在只是大家都是在36亿收购嘛，递出去了，还得counter offer 呀，互相之间大家再折腾折腾哈。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在呢，摩根大通呢，我们在上一周给大家分析的呢，就是现在相当多的一些分析师认为最糟糕的情况过去了，市场还会震动哈，但是很有可能呢会有一个不错的反弹。我也为大家讲了，一旦它公布出来一个第一份的协议的时候，对市场协议的内容和的条款，如果对美国来讲是一个进展的话，那么市场呢会受这个激励哈，它会上涨的。你看今天刚才我提到的财长呢所释放出来的是印度，是东南亚的国家，并不是日本，而日本和欧盟这边呢也是更加的关键哈，这些都决定着川普的关税政策的成败哈，非常的重要。一会儿呢再详细的解读啊。那我们现在看到呢，摩根大通呢今天呢把它上周他们分析的，他现在呢是最新的报告呢说，随着大型科技股财报还有呢贸易啊这个关税协议的消息持续的释放出这个利多，美股短线有望呢延续反弹。今天呢摩根大通也出来去表态了哈，就认为是短期之内会连续反弹。但是呢他也提醒，他说呢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短期的，可能是一个昙花一现。因为呢对外增加关税的这个负面效应呢，估计最快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它的对经济的影响才能够看得出来。这是今天周一嘛，摩根大通的全球市场的主管，他叫做 Taylor， 在给客户的报告当中说，整体而言贸易紧张局势缓解仍有空间，但是市场并没有全面解除警报。他说尽管呢近期市场出现反弹，并不代表风险已经完全消除。他说他们这次呢趋向于呢战术性看多，与以往的基本面看多略有不同。这个呢也是基于一个技术面的考虑。他说在投资人持仓偏轻、流动性低迷、参与的意愿不高的环境之下，只要没有负面的消息，比如新一轮的关税的冲击啊，或者是美债殖利率飙升啊等等，只要没有这些非常负面的消息的话，市场仍有上行的空间。还有呢，如果宣布达成贸易协议的话，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升市场的情绪，改善呢风险与报酬的配置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他们呢 Taylor 的团队呢也预期本周之内呢，科技的巨头将为股市呢去注入一些动能。本周呢将有微软、苹果、Meta、亚马逊啊，美股七雄当中的成员4家公布他们的财报。这一批公司当中呢，包括 Google 啊、特斯拉呀、NVIDIA 啊，预计呢今年平均每股获利的 EPS 成长率呢，可以达到15%。 这个预测呢是从三月以来即将面临的贸易局势的升温，目前呢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下修哈，这个预测呢并没有明显的下修，所以呢本周之内大家去注意看，而且呢在上周也预告了，因为这是川普呢从宣布关税以来这一个月最完整的经济数据，所以呢这也是展现着这个关税战哈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呢蛮重要的本周。同时呢摩根大通那么他还在提醒，他说目前呢据贸易战对实体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呢应该还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呢是所有的哈华尔街的大型的机构都是这样预测的。市场呢普遍啊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都在是负面的看，他说美国未来经济数据恐转弱呀等等的。这是舆论上的这样一个消息哈。那我们在上周也为大家介绍过，像瑞典吧，它国家主权基金哈仍然是加注美股。那您怎么看哈？这就是大家怎么看的了。还有呢，本周五哈将公布非农就业报告，那这个数据呢也是哈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那么到底呢，这种多事啊、裁员呐、等等哈，那是不是给失业呢？去失业率增加呀？大家要继续观察。到现在为止的经济数据呢，其实跟拜登时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哈，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那如果说之前还受到拜登政府的这种影响的话，那么现在呢是关税战带来的影响是重点观察的一个主要的 point 啊。然后摩根大通的股票研究团队呢，他们预估标普500指数呢将会在5200点到5800点之间哈去震荡，股市走势呢将受贸易的消息和经济衰退这两个主要的因素呢左右哈。他们团队呢是建议仍然是高卖哈低进啊，在市场上涨的时候逢高减码风险资产，而并非呢盲目追高。因为呢要想彻底的扭转市场的悲观情绪的话，仍然需要等待更多的正面的消息。这是我们看到的摩根大通今天所释放出来的一个消息哈。没错，所以震荡还仍然是存在的。今天呢其实也有一些消息是有利的，我们不妨呢去观察一下明天的这个市场的走势哈。像今天的川普他们就释放了一个关于汽车零配件儿哈，它很有可能呢会 soften 就是收缩，可能对一些零件啊等等的哈。那同时呢就是如果说之前已经都缴了税了，怎么办？那你可以把税还给你退回去哈，因为从4月10号开始很多关税都开始实施了嘛。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一个对市场，对特别是汽车方面哈，这是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这是今天的一个消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财报呢 ,FedSide 的数据呢现在是显示着第一季度的财报结果呢仍然是普遍是非常稳健的。在已经公布的财报的公司当中，现在有73%的企业的财报都超出了预期，仅略低于77%的5年平均水平哈。也就是说73%和77%就是稍稍低，但是呢整体来讲还 OK 哈，这是 FED 数据显示的财报的情况。本周啊除了刚才几个大的巨头呢，会有180家的标普500成分的企业呢公布最新的业绩，所以本周是一个巨型周哈。还有呢周三，今天是周一嘛，周三会有一个 PCE 的物价指数，那这个呢也是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它的核心支出到底怎么样。同时同一天还有美国的第一季度的 GDP 的初值也将会出炉哈，那么大家也会看到第一季度的 GDP 到底是怎样。再就是周五哈，我们所估计的非农就业数据，现在市场呢是估计4月份的非农就业将增加13万人，如果是这个数字的话呢就要比3月份的22.8万人呢低很多哦。所以呢到底情况怎么样咱们就拭目以待。这是今天的市场的整体的情况。那川普呢今天还是说了哈，要去给20万以下收入的家庭呢要去进行减税，然后财长呢说希望呢把这个减税的法律啊在7月4号之前能够推出来。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就详细的看一下哈，川普要做哪些的这样一个减税。媒体呢是怎么看待，就是舆论呢仍然是不看好哈，那么到底他这个减税能不能实施，咱们一起呢就好好的聊一聊。
好消息，如果您目前是64岁或者是已经快65岁，不用再伤脑筋怎么申请 Medicare。 据宇中保险经纪公司提供免费咨询并协助申请 Medicare。 如果您想提前了解 Medicare， 据宇中保险经纪公司也提供个人咨询专线，请拨打电话408-996-7200 408-996-7200 996-7200。
老蒋地毯清洗，咱湾区专业的清洗团队，
我们高压蒸汽清洗地毯，彻底清除疑难顽固污渍，
我们清理屋顶排水沟、烘干机管道，
我们高压清洗庭院水泥路面、石质路面，
我们还清理瓷砖和沙发。
老蒋地毯清洗服务湾区10多年，深受广大顾客的信赖，现在就联系老蒋团队，让您的家园焕然一新。打电话或加微信650-822-7777，650-822-7777。
装修房子是不是想找技术可靠的师傅，专业负责的施工？
镇宏装修刘师傅，30年资深经验，精通室内外装修，屋顶、门窗、水电工程、厨房、卫生间、地板、油漆，真正注重细节，工艺高超。室内外装修就找刘师傅，疑难问题也找刘师傅。镇宏装修刘师傅，电话669-269-4425，669-269-4425。
硅谷销售冠军得力昂地产倾情奉上独家代理的2套白金豪宅，12355 Stonebrook Court Los Altos Hills， 经过政府审批，可打造为6房7全浴2半浴，11695平方英尺，占地3.7英亩的未来梦想之家，要价1150万。 Arena Place Menlo Park， 地中海风情豪华别墅，4房4全浴3半浴，居住面积6702平方英尺，占地13932平方英尺，要价948.8万。详情请致电得力昂地产，650-785-5822，650-785-5822。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川普发了一些帖子哈，那么这个帖子除了去对加拿大第51州呢又发出了再次的呼唤，川普呢最近动作是非常的大，包括巴拿马呀、格陵兰呢，还有苏伊士运河，他现在也要呢去让美国的船只呢去通过哈，因为苏士那边因为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这个打击啊等等，都一直造成呢非常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呢都是美军方面哈去开火打压，那么这些呢他可能也都会跟埃及那边呢进行一些 deal， 那么会争取呢给美国最大的福利哈。那这是一个川普的这个动作，51州啊等等。那么同时呢对于美国国内呢他也做了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你比如像今天在白宫呢，他们插上了许许多多的被遣返的非法移民的照片，然后呢 arrest 写的 arrest， 他的照片下面说被捕，以及呢有的还列出了他的罪名啊，他们都已经被遣返了。我们知道呢遣返非法移民的这件事情呢一直在美国呢吵得非常的厉害，特别是民主党的一些议员，什么马尔兰这个之父什么爸爸哈马就等等的，他们跑到这个萨尔瓦多还要去看那位个非法移民，还要把他带回来，这是民主党的啊。那么这些呢包括呢这些媒体这两天又开始吵了，说什么遣返了这个母亲，还遣返了几个孩子，其中有个孩子还有癌症患者，那么这些呢都是舆论上去做的。现在这个谎言呢一个一个的被戳穿了，因为呢当时我们记得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哈，那这个Leavitt 这个发言人呢就把被非法移民强奸杀害的那个女孩子的母亲直接请到白宫的新闻的这个发布室，让他给那些记者们就讲这些非法移民是怎么有罪被抓起来又放出来的，然后呢怎么杀死的，他女儿受了多少的虐待。当时妈妈讲完之后整个的 记者们是哑口无言的哈，都也不好意思去讲这些事情。同时呢，那个刚才我讲到的什么几个孩子这个呢，他们也都过来做一个澄清，那就是根本呢就是人家的这个遣返父母的时候呢，他们要求把孩子带走啊，根本不存在是强迫的，都这是一个常识。谁愿意把三个小孩子留在不留在父母身边呢？那非法移民他也是人呢，所以这也是被已经是这个把它弄清楚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天的川普把这些事情呢都放到这，他其实又再一次呢说这个媒体，因为呢媒体像什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有包括 Fox， 他们做了一个民调的调查，这个民调调查呢都说川普呢支持率呢来到了最低啊，都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川普在他的推特上呢大骂哈，说这些新闻他们简直就是对极端仇视川普哈，就是叫做川普综合症，他就直接这么去讲哈，川普呢应急反应症，抨击这些媒体。所以呢他把这个照片呢插到了白宫的这个所有的周围，是让大家显示他的一个他做了什么，他遣返的是谁。然后呢他同时把南部边境呢已经交给了美国的军队，因为现在有多个法官在呢去阻止他去进行国家紧急边境的这些行政令、紧急命令哈，阻止三军总司令，阻止美国总统。美国的左派法官也特别的多，这都是在奥巴马时期和拜登时期所任命的地方法官呢，去叫停总统的行政命令，现在一直在 fight。 还有一个法官呢，居然把他的非法移民呢去拘留放在自己的家里头，那这个法官现在已经被抓起来了啊。包括呢他那个川普呢已经执行部队哈，在这个边境放，所以现在呢整个边境呢已经全部是零了，现在只有六个没有被遣返，这六个完全是出于人道，有的呢他符合遣返的资格，但是呢他是健康原因，那和其他的一些疾病的原因没有办法遣送回去，剩下的呢全部都已经遣返走哈。那目前呢今天的这个边境沙皇 Hoff 他呢就在说，目前在美国呢还有2000多万的非法移民，那其中呢有70万人是有犯罪记录的，70万人有犯罪记录的。所以呢这些呢都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些数据，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它的治安呢等等越来越糟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呢所有的这些数据呢，你就看到今天川普他们在白宫查了所有的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让这些记者，你要拍，只要你拍白宫的照片，你就去把这些你就得拍到你的镜头里边。有的网友呢说他是在恶心这些主流媒体哈，他讲的是这么一件事情。那这是今天所讲到的。那另外呢他就讲到了这个20万年收入美元的美国公民呢，他就说要给他们减税，这是因为他到30号就是100天，时代的杂志呢对他做了一个采访。那他这个采访里边呢就是有多个问题了呢，其中有这个免税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也是哈，就是他就讲到，他说如果关税呢坚持不管是20%、30%还是50%，我只要能坚持一年，美国就会发财啊，就会有很多的钱。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呢给年收入20万的这些人呢去不缴州税了，不缴这个联邦税了。在美国工作的人都知道哈，这个税是联邦税是非常高的，30%、36%、39%，再加上我们的州税。所以在我们加州，如果你老老实实的，你也不能 deduct， 你有个7-8万块钱、8万块钱上下，你的税州税乱七八糟加起40%就没了。所以这税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得了的一件事儿哈。他如果能把联邦税在20万以下。缴税的这部分人给释放出来的话，那这是多大的购买力。但是能不能实现呢，这就是今天很多的一种看法了。像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呢就说，哎呀他这个太难了。怎么讲呢，他就说他这个分析是这样的哈。这个计算呢是在讲到说，总统呢虽然多次表示关税可以取代大多数美国人的所得税，但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在数学上行不通。我给大家也表示一下它为什么行不通，然后呢咱们两边的声音都听都看，咱们才知道川普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能不能做到哈。那他呢就这个数字呢是这样的，他说呢现在川普呢政府呢在改变政府的收入来源，并且呢担心关税的选民承诺了未来的利益，也扩大了他自己的议程，比如也超越这个延长即将在二零 2027年到期的减税的政策等等哈，然后免除小费啊等等，这些都是受到支持者非常支持的，也受到共和党支持的这些提议。那么这些呢都会成为呢他自己宏大而美好的法案的核心部分。所以文章说哈，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称，当关税生效时，许多人的所得税将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完全免除，重点放在年收入低于$200,000的人群。这是今天他的 X 平台也转发了。那么他呢这个文章就挑战哈，他说高关税的目的是增加收入，还是为了与到底是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呢，还是与贸易伙伴谈判更好的协议呢？即使呢是川普能够维持高税收，也不足以取代年收入$200,000以下的人群所得税的收入。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哈？他就做了一个算数，他说呀，在过去的2024年的时候呢，整个的这个收入，2022年的收入低于17.9万，还没到20万哈，就低于17.9万的家庭，缴纳了多少所得税呢？6000亿美元的所得税。但是呢，他们估计呢，川普的全面的关税呢，预计今年仅产生1670亿啊，1670亿的收入。大家记着这个数哈，我们回头咱们去算哈，就这个数已经明显的降低了哈，就是1700个亿，1670亿。我们美国每年的消费是多少？大概是3万亿吧，是多少哈？几万个亿。你要按10%，你算算是多少钱？何况这里边还有30%、50%的，就中共那边收的多，而中共是最大的顺差国，所以这部分他说呢，仅能产生1670亿。Really? I don't know. 所以我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哈。然后呢，那你居民就是这些公民，咱们的个人所得税哈，家庭的所得缴纳的税呢，则是6000亿。那他当然就肯定是不能够 cover 的喽。那么这些呢，就是他认为呢，如果关税呢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的话，那就很可能贸易协议达成之后呢就取消或者是降低，所以关税不能够成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个我也给大家分析了，对吧？那么他一定会收，这10%很可能普遍就下去了，那有些个别的产业等等进行豁免，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他一个观点呢也是啊，他就说其实呢关税对收入低收入的家庭影响更大。为什么呢？低收入家庭你没有资产吗？你就是 paycheck 吗？你拿一张支票花一张，消费的几乎都用在你的日常的必须的消费当中了。所以呢他认为呢，其实这种关税一旦加关税，他就物价通胀嘛，他就这样认为啊，所以可能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大了。还有呢就是目前哈，我们看到呢关税呢，就川普希望用关税来刺激呢美国 Made in USA 和投资和就业，但是呢专家认为关税的负面经济成本更大啊等等，这都是我把这些也都跟大家去讲一下哈。那么这就是他们主要说的这些一些观点。那么这些观点成立吗？目前呢我真的是在这个主流媒体上几乎这是一面倒的声音。现在就是 Basant 啊去维护川普哈，去讲真的川普他们太不容易了。更多的声音呢怎么样？你现在不看到数据，你包括经济的延迟你必须要看到才知道。那么现在呢数据呢一律不向外透露，所以我感觉呢川普现在就是极限施压，然后呢会拿出一个漂亮的答卷哈，然后这样的话呢这是他的打法，然后呢他去给大家，哎呀我怎么厉害怎么厉害。但是呢他需要抵抗的这个力量啊实在是太强大了。今天包括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方方面面哈也都在给川普施压，比如他的一些支持者哈都在去受不了。你像今天那个卡车，他对卡车这部分的要求发了一个行政令，说所有的长途卡车的司机必须能够说英文。 那他就要把不能够说英文的，你就不能够有，他等于说不能从事这个行业了。我们知道很多人英语听力不好的那些男生哈，他上来就开这种长途大货车去了。那现在呢，把这个门槛提得非常的高。那理由呢也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整个的运输过程当中有各种的路况啊，方方面面，跟警察跟这个高速巡警呢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呢你要具有基本的听说的这样一些能力。那么一旦有听说的能力，谁还去开这个大卡车呢？然后这个呢又是因为呢关税呢现在让美国的货运码头啊，中国最大的出口国嘛，货运码头现在就30%多都已经没有货，所以呢对卡车这部分呢去冲击非常大。而卡车司机大家知道，这也是川普的忠实的支持者，那么他这里边呢又砍了一刀，那把你英语不好的呢一定是外来的移民嘛，那么你能保证老的美国本土的这些支持者有选票权的这些哈，我们看到呢其实他在调整，你却去从他这些做法当中看到他更多的这种调整，你就知道了，他也看到了，就是各方面的压力哈，他也在去做。我们看他们的政策，你也能够解读出来，说出来的理由是一方面，但背后的一些原因你能够推测出来一些可能性哈。所以就是这种政策呢，治国很难呢，说从上到下一刀切下来能方方面面的那么公正。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的这种休克疗法当中呢，一下子一勺刷下去可能就带了很多的人。我相信呢也有一些人呢在这里边可能英语没那么好，但是他也是川普的支持者和投票者。我也知道呢很多进出口商哈，他们也跟中国进货，在美国很多的川普的支持者，那他们呢在这个和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现在目前处于一种就是停的这么个状态，都受到巨大的冲击。我看到呢到现在初心不变的人，他们就在讲，他说呢其实拜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包括呢拜登政府都已经无数次的给他们了一些信号，不断的告诉呢就是要进行这方面的调整。他说我们呢存在一个侥幸的心理，所以现在呢不管将来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否能够缓解，他们都已经开始在拼命的去找大陆之外的这样的进口商啊。他的货我看到一个网上的，他自己就是进出口商，他说他的仓库都快空了哈，就是进货卖进货周转呢，他呢进货之后有的美国的小商家到他这来批货嘛，提货都能看到这些消息。现在在网络上其实能看到很多一手的这样的一些反馈，那么这是支持哈，这是不改初心，仍然支持。因为他说我想让我的孩子，让未来的美国更好，让我的孩子们不要呢让今天的这个局面再持续下去，这么高的房价哈，这么大的债务，然后这么难找工作，所以呢他希望让美国有就业的机会啊，能够再度繁荣，这是支持的。但是不支持的呢，他说我们支撑不下去了，那些小的 small business 就真的撑不下去了，没有货了，那么他也没有能力，也没有那个资金去囤很多的货，那他的生意就停顿了。所以川普不容易啊，这川普非常不容易。这是呢今天他讲到的哈。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呢 Bessent 我们的财长啊，他呢就已经是不断的在推动这个，他说呢在7月4号之前他要推动这个法案，就减税的这个法案呢要不断的去往前去推进，希望在7月4号能够实现哈。那他呢是现在从周一开始吧，那么他们的休假，白宫啊他们的休假可能已经是结束了，那么Bessent 呢就要去列出了这么一个时间表，这也是呢今天他和国会领导人开完会之后说的。他说我们希望能够在7月4号之前完成税收减免的这一部分。他呢是 Bessent 和他的川普的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哈塞特哈，见了呢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张辛，这是这个还有众议院的麦克约翰逊哈，还有两位税务委员的主席，参议院和众议院哈，他们两个主席都看了。两周休会之后呢，今天所有国会议员都返回到华盛顿，税收法案是目前共和党的首要的立法任务。现在呢川普呢对共和党人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呢通过税收法案。他甚至呢去告诉密歇根的共和党议员呢留在华盛顿，不要去密歇根参加他周二有一个百日纪念发表这个演讲哈。那么川普呢今天也跟众议长约翰逊呢见了一个面，参议院的这个共和党的党鞭呢，他们说哈独立日这个 7月4号推出法案有点雄心勃勃，他还没有时间安排做出承诺，他更担心呢债务上限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到期，他说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最后的期限。所以呢这个时间表拿出来呢也是一种施压哈，给共和党的他们的这个两院的议员呢带来更多的压力来批准税收的法案。这个众议院呢是设定5月底通过立法的目标，其中呢也包括延减税的这个措施等等哈。参议院呢可能几个月内都没有办法完成这项议案的工作，所以参议院的党派领导人希望不晚于8月进行表决哈。现在我们看到呢他们提出明确的7月4号。我们再看一下呢今天 Bessent 呢已经是透露了不少的一个消息。一个呢是在今天 Bessent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正在和15到18个重要的贸易伙伴谈判来制定这种关税的协议，首批签署的协议很可能是与印度签署的。然后呢他们也说很有可能在本周或者下周就公布第一份的这样一个关税的协议啊。他说呢美国已经在谈判当中取得了进展。然后呢他就在讲到哈，那许多国家都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我们正在对这些建议进行评估。然后呢他说我猜印度将是我们签署首批贸易协议之一，所以要关注这个领域。同时呢他说他们美国也和日本进行了非常实质性的谈判，与其他亚洲贸易伙伴的谈判呢也非常的顺利。然后这个呢也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哈，一周呢15到18个国家就这么轮着啊，一轮就每周就这么一轮一轮的往下谈，他一周和30多个国家去谈，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月之内就能把这些国家都轮一遍，完了再来第二轮，那么最可能谈成的呢这就紧锣密鼓的，你越态度不好呢可能越往后去做。他这样的话呢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他打散了，如果你不尽快的跟这些国家接触的话，那么他们彼此之间连成一个反美的联盟，特别是中共也在不断的去拉拢他们，就非常的麻烦。所以你看他所有的这个安排和谈判技巧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策略的，太厉害了。我真的是觉得在观察的时候觉得他们做的这个实在是这是谋划了很久的一个团队的智慧，加上川普的这个决心。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呢这个挑战川普的文章当中总是在说啊，他这个税收谈完了达到了就不收不上来了，不对的。所以你们就看他这些所有的负面的东西是不对的啊。但是你说有没有风险，是永远都会有不确定的风险。我自己也挺担心的，因为你知道吗，现在很多的那个预言呢都在说在今年的下半年啊会出现经济衰退呀，甚至出现萧条啊，然后呢川普哭泣呀等等的求神帮助他，有很多这种预言都讲到了美国的大衰退的问题。那么什么事情会造成呢？如果没有意外的力量的话不应该出现衰退，因为川普他们整个团队都是非常精通商业哈，精通的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但一旦出现不可预料的事情，你比如再来一次病毒啊，再来一次这样的一个 COVID-20， 这是 COVID-19 哈，咱们来个 COVID-20 的话呢会怎么样？那么这些呢就可能造成一个巨大的损害，还有呢各种的暗杀啊，各种的所有这些东西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而这些人呢对川普的这种反抗呢也是从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媒体仍然是全部都是负面的。包括呢就是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当中也有一篇文章哈，那就在说川普上任百日啊，美股的这个跌宕呢已经达到了50年最差哈，就是这么去报道。那么这些呢是 CNBC 啊，他就说川普上任的前100个交易日美股创下了从1970年代以来啊70年以来最糟糕的记录之一，仅次于尼克松啊第二任期的初期。他们这个数据都给统计下来了，他说你看从1月20号宣誓到4月25号收盘，标普500指数累计下跌了 7.9%， 这是1973年以来最糟糕的总统百日开局的记录之一。当年的尼克松为了 对抗通胀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导致美国经济陷入了1973年到1975年的衰退，而后又因为水门事件呢1974年辞职。通常美国总统上任后的百日平均可以带动标普500指数呢上涨 2.1%， 而这次呢川普开局极低极跌，与过去平均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后包括呢今天都在说了哈，这个分析师说当前的反弹可能只是短期现象，哒哒哒哒哒哒，就反正就是都是这样去讲。嗯，成立吗？当然是成立的啦，你看数据就是这样的呀。可是川普这个，如果今天川普不推出这个关税政策的话，这个百日得多么的漂亮，对吧？他要放松监管啦，又这个那个的，他在给美国在干嘛？在清空沼泽，在纠正美国已经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持续的经济形势，他在主动的让他的百日的行情失色，对吧？所以但是媒体不这么去讲啊，媒体他就是跟你说，哎，表现最差呀，这个那个那这个的，你说一个改革者有多么的难，再加上那些对手根本不为这个国家好，我把你整下去是他的第一目的哈，简直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川普的难和财长他们团队的努力哈，正在努力当中。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 Bessent 在接受媒体采访当中也释放了相当多的一些非常为这个股市呢也进行了一些辩护吧。你比如呢他今天就在讲到，他说贸易战的降温呢取决于中国应该负责缓和紧张局势。他说我们现在许多国家都提出了和美国进行贸易的建议，与亚洲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印度谈判呢进行的非常的顺利。他说呢，记者就问，那中美之间的全面脱钩会不会成为现实呢？贝森特没有正面的否认，但是呢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呀，他们啊，就中共国已经列出了哪些美国产品对中共国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那些不能被卡的全都写明白了。上周高杰已经为大家，他已经悄悄的默默的已经是豁免了美国很多的商品，包括什么飞机的引擎啊等等，对吧？还有一些芯片呐、医疗的一些东西，它都已经是豁免了。那 Bessent 呢就在讲哈，他说看，他说他们不能被卡的，说白了就是中共给了美国一个最怕掐脖子的清单哈。那这个清单呢，中共已经把税减下去了。那么主持人就问了，那关税战还会不会继续升级呢？ Bessent 说，我有升级的清单在后口袋里啊，我们真的很希望不会用到。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呢今天的这个情况，贸易战是什么情况呢？中共选择了豁免，中共希望降温啊，这是中共的。而美国这边呢，你要再升级吗？你那我接着跟你call，咱们要不 all in。 他的屁股兜里边呢有一张又一张的哈升级的清单都在门口里边拿着呢，人家手里有更多的筹码，现在还没打呢啊，还在留有余地。所以你们说这场关税谁赢谁输不明摆着了吗？对不对？底牌都给你讲清楚了，你们做不做？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过去啊，有什么美国的媒体什么川普怂了，川普跪了，川普第三次第四次就变了，然后呢中共这边哎呀这次打不赢，中共都赢了，哎呦我的天，中共也不知道花多少钱，美国的媒体全部为他们在唱赞歌哈。这是呢我们今天看到的 Bessent再一次呢讲到这个。而且呢他也对美国股市这个百日呢最惨的这个呢，他说他呢很轻描淡写的就给这个说过去了。为什么呢？他说几天之内市场的波动，这只是一个短期的表现。他说媒体为什么不报道四月份跌下去的到现在为止呢基本上都已经回来了呢？为什么媒体不报道这个呢？所以他很轻描淡写的把这个事情呢就已经给拿过去了。他不认为，他自己就是做这个基金的嘛，他很清楚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他自己以前就讲过，他说我没进到这个墙里的时候，我还不觉得这个 fake news 这个媒体呢到底是怎么样。他说我到了这个白宫内部哈，回头再看这媒体报道的简直了，他说太离谱了哈，就类似于说他太离谱了，就根本就有利于川普的一个不给你报哈。这是今天 Bessent 所传递的一些消息。 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市场啊和主要的一些情况哈。那其实呢今天也有这个俄罗斯释放了几个条件哈，我也给大家讲一讲。他第一个呢要求基辅不加入北约啊，第二个呢要求消除2014年政变上台以后基辅新纳粹主义政权的统治后果，其中包括他们的立法还有用暴力手段打压俄语，打压俄文的媒体文化传统以及东正教的行为。所以这个呢应该是能成立的。基辅不加入北约呢现在川普也不同意哈，估计也加入不了了。那折中呢会不会加入欧盟，这个可以考虑。第三呢克里米亚、萨瓦斯托波尔还有涅顿斯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州啊，就是俄罗斯要求呢俄罗斯主权，这是他们的主权，他不是进行公投了吗，必须获得国际承认。这个呢就有点，这个我觉得那不可能了哈，按照这个的话那就是乌克兰全面投降，我觉得这个是要谈的。那克里米亚现在是恐怕是拿不回去了，而且这次可能会正式的被承认了。其他这几个呢，那退出这两个留两个，还是说保持现状，完了像三八线这样，就是主权是你乌克兰的，然后呢实际占领是这个俄罗斯的，只是达成停火，到底怎么样不知道哈。那这个呢我觉得是最艰难的这一部分，也是谈判呢到底会谈出什么程度的。但是呢他们现在呢是把这个谈判嘛，他们是把这个要满了。那第四呢是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解除制裁诉讼、撤销诉讼和冻结令、归还西方冻结的俄罗斯资产、防范北约哈。这个呢如果是后边的解除和撤销也容易哈，您只要达成停火了，它应该和解除和撤销又也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因为它冻结了它资产之后呢，资产本身还有收入还有利息还有衍生，现在目前的这一部分的产生出的利息呢已经被欧洲已经挪走了，有的是给乌克兰买武器了哈等等。那么他要求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去纳粹化这个你看怎么去解释，去军事化你怎么去要求，不可能完全的去同意哈，这又是一个争议点。那么这也是打嘴仗的事儿。其中还有一个呢是他不同意把这个扎波罗热的那个核电站呢交还给美国和乌克兰来管理，现在是他们站着的哈，那这个他也拒绝了。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呢他不管怎么样他这几条吧他列出来的呢还是一直他一直说的，其实由他的外交部长把他列出来了。这是在川普呢和泽林斯基在教宗的葬礼上的时候同样的哈，就是他们去单独又和这个泽林斯基谈话。你看哈泽林斯基把川普那甩的非常不尊重美国政府，不尊重川普和川普的团队，然后呢川普不计前嫌哈，仍然去跟他坐下来谈，就是要战争要结束，战争要结束，不能这么打下，再打你国家都没有了。然后呢他这边也不断的呢去对普京说，我看到就非常愤怒哈，昨天他第一次谴责了普京，他说如果你们不想谈的，不想打，要继续打你们打吧，那我就进行二级制裁，如果他进行二级制裁的话，那就包括中国你都可以在内的，我全部给你进行制裁，那你就没有办法了。就像之前他们对委内瑞拉进行二级制裁的话，中国的邮轮马上都就离开的，因为我就制裁你，谁去跟委内瑞拉进行石油交易，我就制裁哪个国家。所以呢如果进行二级制裁的话，那这个就非常厉害的，俄罗斯也承受不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川普在过去这两天所释放出的，已经不断的在施压要战争停下来，要否则每天就1000多人就这么死亡啊在战场上。现在呢俄罗斯已经是停火，为什么呢，他要庆祝这个二战哈抵抗希特勒的一个胜利哈，那就大概是几天的停火。所以呢现在呢在这种背景之下，他列出了一个他们的条件，那么最起码他展现出来是要跟川普谈而不是要打哈。这个核电站呢，那是乌克兰土地上最大的，那么本身呢你要去发展工业发展军工业，你都需要巨大的能源，那俄罗斯也不想放出来，那么川普呢想借进去哈，美国就要挤进去挡在前面，就美国能够出手，那你就是跟美国打了。但是呢泽林斯基呢就是一遍一遍的去甩哈，就不接受。所以这些呢都是在这两天之间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些呢都在不断的推动当中，能哪一个方面能够有一些进展，都会对整个世界对美国的股市带来相当好的利好的消息。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在印度和 巴基斯坦方面又开始进入了紧张对峙的这样一个状态。巴基斯坦这边在集结 炮兵啊，在边境在集结炮兵，因为呢在巴基斯坦这边有恐怖枪手说是在那边一个旅游区直接呢射杀了19个印度人，还有几个旅游者呀等等哈。那这些呢都是还有不断要制造事端的这样的势力在。那巴基斯坦后边是谁，大家去用脑袋想去吧哈。好了，那这是呢今天高姐呢给大家啰里啰嗦的哈，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呢都给大家报告一遍。那我们就进一段广告之后，我和Max 我们看一下基本的一些个股的情况。
我妈妈要植牙，可得找个好医生，去哪儿好啊？
当然去田木林牙医诊所，他们首家引进世界最领先的 Yumi AI 智能机器人，能更精准更快速地协助医生完成植牙手术。他们有全美顶级牙医，能在一次手术中完成拔牙、植牙和种骨，植牙周期可缩短4至6个月，减少等待的时间，少遭罪。他们还接受红蓝卡，省钱。
这么多优点，这回我妈妈植牙就找他们了。
田木林牙医诊所最擅长植牙，30多位医生可提供全套服务，解决您牙齿的所有问题。旧金山湾区5家诊所，预约电话510-939-7246，510-939-7246，510-939-7246。
华人养老选哪里？当然是休斯顿永春庄老年豪华公寓，可租可买，北美首家专为华人打造，中式餐饮，24小时长照服务，并有专业失智老人照护。临近中国城，购物就医便利，钢筋水泥建筑，抗风防洪，还有商业级发电机、紧急呼叫铃、无障碍设施、湖畔美景、绿意花园。永春庄让您吃好、住好、心情好。咨询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延续搬家，工人实在，速度快，服务好，价格合理。
家庭、公司、长短途搬家，一站解决，专业打包，免费拆装。
延续搬家，良心品质，415-688-0168，415-688-016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Max 你好 ，Max 我还是听不到您的声音呢。Max 听不到您的声音 ，Sorry。我再重新连你一下吧。啊，我最近呢跟 Max 的连线一直有问题，所以我就一直不能够把个股这部分请他为大家分享，真的很抱歉哈。我再连一下他。那同时呢，在这里边公布一个消息。现在加拿大这边已经自由党的人已经宣布胜选了。加拿大就是，他的总理叫马克·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赢得大选哈，这个他们已经是宣布了，所以呢，他们将会用这种极左派的议程呢继续去执掌加拿大。嗯，保守派的这种没有这个。嗯，好吧，那么我们就看吧，我们看看到底呢在这个加拿大极左议程呢再继续做下去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哈。Max 现在能听到吗？
能。
哎呦，为什么总是跟您连线出问题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白银好吗？在上周呢有一个分析师呢，他们用历史数据显示，当黄金呢去暴涨的时候呢，未来的12个月之内呢，白银会同步起跑。那您看一下白银是这样子吗？
白银呢、啊、
嗯，
你想白银的话我看等一下啊，看财运。我看60天白银的价位它其实还是属于下跌趋势。 大概30天60天都在来自下跌趋势。我看半年，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还也还没有走出跌势，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以上的话，它整体还是看涨。
嗯哼，
所以长期是看涨了，它短期是看跌的。
OK。好，那这是我一直要给大家问哈，分析完了之后呢没有去问。今天呢有几个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个股哈。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NVIDIA 今天又跌了 2.05% 哈。那它呢是因为华为正在测试它的一个新的晶片，哎呀没有时间了 ,Max。Max 没有时间了，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就不去讲了哈。明天我们再请Max 呢上来，我们再多分析一些个股的情况，市场是不是已经趋稳。好的，那就到这儿吧，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母亲节只是五月中的一天，母亲的爱却是岁岁年年。在这个温馨的节日里，美好生活小铺全面促销，为母亲送上最贴心的祝福。
养生纯酿醋、世惠灵、天然环保洗涤剂、除氯莲蓬头、碳热毯等产品全部85折优惠，牙太保牙粉买二送一。
除此之外，购物满200元以上还赠送5次3H 指压按摩床的体验券。
愿全天下的母亲平安健康，节日快乐。美好生活小铺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
温馨小贴士：出了事故，车子不能开了，车子该怎么处理呢？希望之声提醒您，在经过保险公司定损理赔之后，车主可以自行处理这台车祸车。您可以把它捐给希望之声，让它继续发挥余热。希望之声可以快速取车，免费拖车。车子处理后还给你一份捐车抵税单，捐车抵税又支持华人公益。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小王，客户公司的广告片你可得上点心啊。
老板，客户的要求太高了，又要控制成本，又要高端大气，光各种国家的转场镜头就多达10个，还要逼真还原实景，总不能每个国家都去实地拍摄吧。
别急，San Jose有个 Extreme Studio， 是专业的虚拟制作工作室，不管你要什么场景，一个下午就能全部帮你搞定，平面的、3D 的、太空的、梦幻的，连电影特效镜头也能做。
Extreme Studio， 我上网查查。哇，他们有高刷新率 LED 大屏，3米宽、7米长，还有虚幻引擎和 OneMars 追踪系统，专业的 Aperture 灯光，高端的阿莱摄影机，这配置也太厉害了吧！我们的大片看来有救了。
他们的电话你看到了吗？
嗯，就在网站底部，669-340-0395。谢谢老板，我马上打电话预约。669-340-0395，669-340-039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